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是星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我还以为你已经就是准备把这个二次元地方就改，直接改成越窜越健康。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可能是上上
是你要窜，不是我要窜。
什么什么叫我要？
我只是陪伴。
就我们是可能是，如果算时间，可能上上期节目吧，就是我们2025年老二次元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越窜越健康，希望今年可以多做一些节目。现在呢，正在稳步的实施这个计划，当然是因为最近还在假期期间，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更就是节目录制的更频繁一些。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成为摄影，这也是一档二言二语的节目，主要是我们俩的个人的体验分享。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在今年差不多6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想买个相机，就是非常非常的突然。可能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感觉我拍我的室友做的饭用手机拍，他可能到了技术上的极限。我很想
到了内存的极限
啊，一方对我到了内存极限，就我的手机的内存好像是120个G，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我发现了小慧老师，就是我们密宝旅人的视觉企划，他手机的内存是1个 T， 所以他的手机里面有7万张照片，其实我手机里面只有7000张照片，
七万张照片，天哪！
对，而且那个，这我是觉得画师真的很厉害，他不但有七万张照片，他还知道怎么去定位7万张照片里的每一张照片。
啊，
他可以精确的找到那张照片，就他跟我提到哪一天发生的哪个事，这个照片，他大概可能在10秒钟之内就可以找到他，所以
那有没有可能是本人的能力，而不是？
对，他本人非常有能力，但 whatever， 就是我的手机的内存一直都处于一个不太够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跟上手游的时代，就我的手机内存。
检查一下你的 QQ 的占用，说不定有30个G 的 QQ 聊天记录。
啊，好像有诶，QQ 真的有三十个 G， 然后微信又有二十。
那肯定是什么视频什么的存在的，手机聊天。
I know，我不知道，反正就我的手机，它也支撑不太住，但是我还希望我的手机可以再用个可能2年左右，对，所以我就感觉拍照这个事情，现在再让手机来拍，它无论是从能够拍出来的能力，还是说它内存上面的储存，照相这个事情，对我的小手机都已经有点勉强了。我就觉得说，有可能是时候买一个相机看看，看自己就用相机拍会拍成一个什么样子。
买一个相
当然，
机吧。
你就非要说这种，就 聊关于相机，其实我小时候对相机是有蛮多憧憬的。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班级里面都有一个很喜欢摄影的同学。当时我所在的班级里面可能有2、3个同学，他们就有相机，可能当时还是单反，有数码相机也有单反。然后有单反那个同学，他就可以在学校办各种活动的时候，拥有一点我个人非常羡慕的小小的特权，比如说运动会啊，或者什么类似于像科技节，或者是大家办的什么我不知道像类似像跳蚤市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各种买东西的活动，拥有相机的那个同学，他其实是可以站在，比如说是运动会，他是可以随便在场地的每个角落活动的，这让我非常非常的羡慕。我就觉得这
我当时也是，
你当时就是吗？
对，但是我是借了我们班级里面的同学的照相机。
所以你同学的小小特权就被你拿走了，然后你
对
去
的，
给他
对的，
拍照。
对的，
但你当时是意识到这是个可以让你自由自在在
而
各
且
种
还是
活
个
动里面。
长焦，还挺重的。
哇，我都不知道你拍过长焦的照片。
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我当时为什么就拿着别人的相机去 当苦力，也不是当苦力吧，拍照。
我就感觉很爽啊，而且老师其实会对拥有设备的同学的态度很好的，就比如说默认他们可以在活动里面的时候穿来穿去，然后老师问他们要照片的时候态度也很好，我就感觉甚至会影响老师平时的时候对这些同学的态度，我觉得。
那是
很，
吗？
当时我是会觉得很羡慕啊，现在想来，一方面可能是羡
现在
慕，
想来也很羡慕，毕竟没有那么多钱买这么贵的箱子。
对对对，一方面啊，这可能我们应该一会儿会细聊。就当我开始关注摄影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才意识到我朋友圈很多人他们平时发的那些照片是多么的昂贵。这个可以待会儿再聊。但反正就是我小时候对于摄影的印象。就或多或少会觉得说，当大家拿起设备的同时，他们就拥有了一些小小的不一样的特质，可以以一个远离人群的状态去观察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有那种很神秘的中二魂，就那个中二魂就说啊，我要离这个人群远一点，我要观察人类。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但后世并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专业的设备去拍照，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拿手机拍的也就那样吧，所以完全没有想过某一天是不是自己可以拿一台不一样的设备去拍更多的东西。然后到了今年的六月。今年的六月呢，我的一个同学他找我和我的室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啊，随意，新年快乐，
新
谢
年快
谢
乐，
小
居
鱼
然
的
下
礼
播
物，
了。
未来 SaaS Office 晚上好，新年快乐，就我接着讲，就说，就差不多六月的时候。在英国这边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海崖，叫那个七姐妹白崖，它就是海边的白色的悬崖，就非常，就不像那个国内的一些景点，好像那个景点，
哎，那我有个问题，它
你
有立
说，
那个景点的牌子吗？
它没有景点的牌子，然后也没有防护栏，其实超级超级危险，
超级
人就
超级
可以。
乡村的。
非常乡村，它在布莱顿的
哦
旁边，
，Brighton。
对，它在 Brighton 那边。然后 Brighton 的话是英国非常南边的一个
度
大
假
城
胜
市，
地，
度
哎，
假
不是
胜
唯
地。
一，不是唯一，为数不
它
多
有
的
好几个
海
海岸
滩，
线，然后那个海滩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不用离开英国，可以稍微暖和一点，看起来太阳比较不错的一个海岸线。然后那边有个景点就是七姐妹的白崖，当时我同学就是邀请我和我室友，以及他告诉我说他邀请到了一个他的摄影巨佬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当天往返，因为 Brighton 的话，差不多就是我所在的城市。我们先坐车到伦敦，然后再从伦敦接着往南边坐。这个火车它差不多，哎呦，那我不记得了。我好像记得我们早上可能是9点多出发的，晚上回来是10点多，所以它勉勉强强是可以做到一天的往返的。我当时，
但相当于从英格兰的中部直接到了英格兰的最南部，然后再回来。
对对对，当天的路程其实是这样子的，但是 OK，其实比我想象的还 OK，包括后面去那个坎特伯雷，对，后面去坎特伯雷当天的往返也比我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但反正
毕竟
那
英格兰就只
次
有一个省这么大
对
啊。
英格兰是不是跟江苏省差不多大？有点不太确定。
那面积加起来，就整个英国面积加起来跟，浙江加江苏差不多，对。
OK，我是反而不太记得，就那一次出行其实是我近4年第一次在英国旅行，虽然说是一个一天的一日游，就之前的话，说实
对。
话，读博整
博
体
一的时候
对
玩过。
博一的时候有玩过吗？
有
不
啊，我
记
们去了
得。
苏格兰。
OK，对对对对对，但 whatever，就反正我很久没有出去转转，一方面是上学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有的时候会
一
觉
方面
得，
是写词的压力，毕竟有这么多稿件要写。
就是生活上的压力吧，生活上的压力，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出去玩这件事情是很奢侈和不应该的，所以大部分时
这样
间都在
吗？
家里。我有时候是真的会这么觉得，我觉得
我
天
还以
呐，
为
我
你
今
只
天。
是因为好累，所以只想待在家里。
我可爱出去玩了，其实我后来我今年就发现，因为今年
你
我出
今
去
年
玩，
发现你可爱出去玩，
对，我今年
是不
发
是因
现
为
我
有
可，
漂亮妹妹陪你出去玩，所以你发现你可爱出去玩？对吗？哦，还真是，哎，大九老师。
可能，反
那
正就
证
是，
明就是必须要有漂亮妹妹。
不，就是可以。
什么意思？跟我出去玩就不开心，跟漂亮妹妹出去玩就开心。
为什么要突然拷打我？这太突然了，新年第一考。我就接着说，就是我发现我今年发现我还是挺喜欢出去转转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完了。
哦，确
对，
实。
我在5月份的时候通过了答辩，所以，当时是在一个论文的修改阶段，就我所在的学校，他会在答辩结束之后，我考官会给你一个修改的列表，就说你跟着他们的要求把这些全部改掉之后，他们会再过一遍，我的论文，再过一遍，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上网存档之后，然后提交纸质版、提交电子版，这一切就搞定了。但无所谓，反正就是到6月份的时候，相当于我答辩通过之后，接下来，我的大部分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只需要去修改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所以整体上心理的压力是少了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听过我们2023到2024的电台的总结，就是介绍为什么这两年我们没有录电台，我当时其实有提到过说，是因为我的整体的实验不是那么的顺利，中间补了，应该是补了一个非常大的实验，所以整体时间很紧凑，我的心理压力也一直挺大的。读博也的确非常容易把大家的精神状态读得很差，失眠，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过劳倾向，我觉得也有，就是比较常见的。
焦虑。
我的话就是有比较，比较也不能说严重吧，我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我心脏早搏，我会有
早
身上
搏了，
就
大
是。
学老师。
心脏早搏不是 反正就会有一些身体上反应，包括身上出血点什么的，反正还有各种过敏什么，其实都是一些心理状态上的影响。但到了6月份的话，当时就去了七姐妹的白牙，我忘记具体那个牙的名字是什么了。
啊，
去
你
了
不
之
是都
后，
说是七姐妹白
对，
羊，
但
那还
是
有
她
别的
那
名
个
字？
她不是有七姐妹吗？所以
哦，
你我不
那
可
每
能
个
天
小
天
姐妹
去。
都有一个名字吗？
对呀，等等，七仙女每个小仙女都有自己的名字啊。七姐妹白牙铃，每个牙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吧？我不
哦，
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门
啊？我
牙、
大家
恒牙、犬牙。
你是会起名字的哦。刚刚业余子问早搏是什么？早搏就是心脏跳的速度不一样，就大家心脏一般应该是就是动动动动，早搏它是会中间。
他就跟打电鼓一样。
他打那个鼓的时候，他会 swing，
哦，
对，他的那个节奏他会 swing 一下，所以本身是心脏的跳动不太规律，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我躺着的时候会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得不太规律，还是蛮吓人的。但 whatever，就去了白牙，七姐妹白牙中的某一个牙，那个牙离。那个海岸线的一个灯塔还算比较近，可能有些人会徒步路线走过去。当时不是说了吗？其实就叫 callback，就说在我们去旅行的那个朋友，他当天带了一个有专业设备的、很会拍照的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他有一个蛮不错的长焦的变，好像是28到200焦段。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对摄影了不了解。我今天会，我本身对摄影其实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会用我个人非常浅显的理解去讲一些关于今天主题摄影里面的一些术语。它带有那个28到200的镜头，所以它所谓的28到200其实是一个焦段，焦段就是说你到底拍的能拍的东西有多远，就是你看的范围有多远。它那个镜头到200的话，就是能拍的非常远。跟一般的我们手机里面看到的来比的话，会拍得非常远。所以它的那个，它相机好像是索尼 A7 的一个更贵一点那个系列的名字，但是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所以它整体的设备一套下来还是，比较贵的，可能在2万以内。I don't know，我有点不确定啊，说不定会比这个更贵。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仔细去查对方的设备的情况，但他是在玩摄影有一段时间了，拍风光比较多，所以也就 OK。然后当天的话，
群体的分工。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变态的，是你可以
只
去
是
搜
风
个
景吗？
啦。
还是？
对啊，是风景，是
哦，
风
那
光
就是风景
照。
吗？
风光照，
风光照吗？
对呀，就是哎，山水片是不是？
哦。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反正就是没有人的一些山山水水城市的照片，他之前会拍一些。
没有
那
人的城市是什么？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你刚才那个群里照片，我现在把我思绪打断了。反正就是也不是没有人，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拍摄的主要的人物角色的一个
没
照
有一张
片。
大脸。
对，没有大脸，没有大脸。
哦。
对，反正就是他平时拍的是这样子的。等了当天之后，他就给我们拍照嘛。我就发现那个兄弟他给人拍照的时候，他会把后面那个牙拍得极为的漂亮，但是人会在画面中间的小小的一块。然后我当时想说，哇，这就是风光佬，就是他拍照的时候，他会更倾向于，比如说把景色全部拍进去，其实这也有好
嗯，
处，会这样的照片发朋友圈的时候，就一眼就能让看的人知
一眼就
道，
觉得是网上扒的。
不是网上扒的，就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其实是
哦，
拍炫耀照片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我知道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我个人觉得，比如说我到了巴黎，
嗯，
我啪一下发一个埃菲尔铁塔。对，巴黎
嗯。
圣母院可能大家还认不出来呢，就一定要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到了上海，我啪一下发一个东方明珠，对吧？然后我人
嗯，
在里面，我人大大小小不要紧，东方明珠要给我拍全，这样子我发到朋友圈的时候，所有人能知道我去上海了，差不多是一个
哦，
这样的情况。所以，把景拍得漂亮，我觉得也 OK。但我当时想的是，其实我说不定，我来拍的话，我会更倾向于把妹妹的半身拍清楚。但有可能其实大部分大家是摄影爱好者的话，拍人像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一件事情。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一次旅行会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对出去玩拍照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我自己的审美偏好在的，我可能有一些想法，所以当天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搜相机的品牌，然后各种推荐，就我整个对相机的选择应该说是一无所知。我之前的人生里面，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一台相机。我上一次摸相机可能还是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一台，我印象中那是一台4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那不知道是几几年的事情了。当时好像400万像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
高级。
1080P 了，
哎 真的吗？是这样吗？
对啊，1920×1080也就200万像素了，就是长
是这
乘
么准
宽，
吗？
长乘宽就是像素总和呀。
哦，原来长乘宽就是像素总和，所以
对啊，
其
那
实
1000×2000不是200万吗？
1000×2000是200万
哎，是哎。
哎，哎，
OK，所以
所以
以
四百
前
万
就
就是2000×2000，或者1000×4000。
2000×2000，那岂不是大部分视频的像素都不高？
对。
哎，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用那么好的设备去拍一个1080P 的？对不起，好像有点发散了。一个，因为现在视频网站不还都是1080P 的视频
你还记得影视飓风之前发了一个被 ban 的视频吗？
吗？啊，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对，就是那个，所以他们就觉得设备好了也拍出来效果，放在视频网站上效果也不好，就因为会压，对的。
OK，压他的，但反正就是我的相机的知识就停留在像素，因为比如说苹果手机，它每年它发布会的时候，以前发布会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说今年的这个手机像素上的提升，它能够拍得更清楚什么，所以像素应该是我为数不多有概念的东西，除了像素之外，我就都不知道，我就很，然后，但有一点我知道，传说中大家玩了摄影之后叫什么"摄影穷三代"。这个谚语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当时虽然抱着这个好奇的心，我的内心有略微的一丢丢恐慌，因为我没有钱。就我有一点，就是今年多出来的，生活费的零花钱，自己挣了一点点
那
钱
你
存
为什
着。
么不买二手？
哇，没想过，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啊，说，但反正当时我记得我是看了一期，也是影视飓风的相机推荐，是2023年的相机推荐。但是哦，就因为它影视飓风，它不是摄像，我不知道，就是不是他们是拍视频，他们是拍视频起家的一个频道，他们做的相机的评测其实是更倾向于这个设备它的摄影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并不是说完全的，看拍照是什么样子。不过当时我也会觉得说，说不定我还是想拍视频的，我不想买一个只能拍照不能拍视频的相机，因为在很久以前，我账号也做过一段时间的 vlog 博主。
确实。
就对，那还是我在 B 站接的第一个，当时好像接什么广告，接的第一个广告还是因为当时在拍 vlog，后来就不做了 whatever。所以我觉得说，我的需求是我又想拍照，又想拍视频，所以这个设备至少这两个功能是要具备的。至于说大家可能会有些品牌上的偏好，比如说佳能，这个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品牌。还有索尼，这个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摄影巨佬的用的相机的牌子。然后我差不多就知道这两个牌子吧。哦，还有尼康，就是传说中风光佬喜欢拍的设备。我会知道一些这样的牌子，但我本身对于他们不一样的品牌拍出来是什么样的质感，或者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是一无所知的。我当时也不知道，其实选了某一个牌子之后，带来最大的问题是设备的型号和镜头的匹配。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买一台相机其实是除了像宝丽来这样一体机，或者是以前那种胶片机，它是镜头和机体相机的本体是合二为一的，是在一起的。大部分的现在市面上面卖的，那些相机，他们指的是相机，那些镜头都是要另外去搭配的，这才是摄影穷三代的真正的原因。那些相机本身可能咬咬牙，勉勉强强分析一下还能 hold 住，但如果要买镜头的话，它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可以持续消费的东西。当时呢，我也不知道这一点，我以为我买一个相机就好了。但既然我想买个相机，接下来就是我的预算范围，我给自己大概划了一个预算范围，我希望它在
差不多人民币8000块钱以内能搞定，这应该是我能够
入
负
门
担
级。
的。就我当时也不知道，原来8000块钱买一个相机，它其实只能买一个玩具级别的相机。我不知道这
在
点，
手
我
游
以
里已经
为
算中氪了。
啊，在手里算中氪是吗？
但
反
是
正就
在，
你
但
说
是
你
在
说。
相机圈只能算微氪。
在相机圈，就是好像刚刚踩到那个入门的门槛，不一定都有踩到，但我也只有这么多钱，所以我就开始就跟着我的预算，然后再加上我对我自己的体力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这个上肢啊，它举不动很重的东西，所以我整体的需求就是一个8000块钱，然后相机比较轻，方便我可以在外面走动的时候经常去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我到时候花了8000块，对我来说还是挺大一笔钱的，就是花了这个钱之后，相机吃灰，我应该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希望可以提升我自己带它出去的可能性。所以，相机的重量不要太重，越轻越好。其实，我的
听起
想
来
法
很像
是越
手
轻越好。
机。
但我的手机不是就是内存120个 G，现在已经用掉是118个 G 了。
倒是吧，那里面更新都更新不了了，意思是。
对，就是我更新不进去。
但更新会显示说，哎，无法更新，因为容量不够。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下载新的那个驱动。等下我喝一口水，喝口水。但我是觉得说8000块钱相机，说不定它就能拍的比手机好呢，对吧？谁知道呢？当然就是可能也是有，
你是预设了他怎么说？就是你觉得你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为什么要直接买呢？
我也没有直接买，我看了它的样片，
哦，
我去看了我
看
喜
了
欢
别
的
人
几
拍的，
个，
卖家秀，买家秀。
对，我去看了一些买了相机的 report，我就觉得哦，好像，但说实话，现在想来，相机官方的那些照片非常的不可信，因为他们可能除了相机的本体之外，还搭配了很多别的设备，这个也是我后来后知后觉。那些
什么
照
叫
片
别的
可，
设备？
就比如说他要是搭配一个柔光镜，就会把光线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柔和。那个我买了他们家的相机，我可拍不出那照片来。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拍的那些视频，用这些相机拍的视频，他一定是有稳定器的。我自己去拍，肯定他那个防抖根本拍不了这样的。他就是有一些什么那种，有些视频明显是有一个滑轨类似，就是那种滑臂类似的东西，咵打过去，你自己手臂我可打不了那么稳。所以那些官方的相机的宣传片里的照片和视频，某方面来说可能是那个设备的上限。我可能可以尽量的去靠近那个上限，但我很难，就但我也会去搜，当然现在因为搜好小红书也很方便嘛，小红书上面去搜这些相机设备的话，会有更多的海量的买这个设备的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大家拍了一些照片会发在上面，而且还经过了这个平台的压缩，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如果用这个设备拍了发在这平台上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看下来之后，最后选定的是佳能的 EOS R50，现在我不知道这台设备是多少
大学老
钱，
师，你是在带货吗？
我没在带货，佳能没给我钱。哦，那我是不应该说这么清楚，但 我不知道
佳能就应该给你钱。
好吧，希望佳能给我钱，whatever，反正佳能不会给我钱。反正买了这个设备吧，说不定之后会把佳能这个机子卖掉的，到时候 没有，
那我能收你的二手吗？
什么？你要收我的二手机子吗？你能全款收我的二手机子
什么意思？原价收吗？
对啊，就你能原价收吗？哎呦！
那你不如直接让我给你打钱。
太搞笑了，反正就买了这台机子，我当时会发现说小红书上面蛮多人在用的，因为它整个颜色上面有一款是白
动
色，
森配色，
哎，是棟森配色
没有没
吗
有没有，我就随便说说。
？OK，
人家
不
当
好意
时
思，
Switch 动森配色不是卖得很好，所以我感觉
对
相机其实也可以出这种联动哎。
我佳佳买了那个动森配色，对，动森配色那个机子我到手的时候要4000块钱，现在想来真是可怕。
哎，所以相机有那种联动，初音未来联动。
好像 没有印象哎，相机的配色联动，因为它整体还是一个金属的壳子的话，可能不是很好联动，只有塑料壳子会好弄一点。我猜
还
测，
真是查不到，哎，这相机居然没有配色联动吗？就是因为相机大家都是硬核了。
也有可能，就它的联动本身并没有办法让它卖得更好，相机实在太贵了。
哦，我懂。
因为联动本身可能是为了要出圈，哦，
哎，
当
但
然这
它有
个
变
也
形金刚联动，真的假的？
可
哦，
以是，
但是是变形金刚联动的佳能的相机，而不是佳能的相机联动的变形金刚，好神秘啊！
听不懂，有点什么叫变形金
就是
刚
变
联
形金
动？
刚中间的那个胸甲变成了一个相机的镜头，大家好神秘。
我不是特别明白，但呢，whatever 就，一方面就摄影也本身也后知后觉吧，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爱好，会有很多人都喜欢，所以它可能本身出圈的这种需求不是特别的大，我非常个人的分析啊。但当时虽然看到那个白色的配色，但我后来发现好像白色卖的更贵一点，还是什么？还是说那个镜头没有白色就黑色？所以最后是麻烦新惠子来英国之前，在美国那边先帮我下单了机子。然后下单机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它那个机子中间应该有镜头的位置是一个空的，类似于像吉他一样的共鸣腔。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洞它能拍照吗？怎么？就是有个洞哎，这跟我想象中的相机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但还好，可能相机品牌他们也会知道，像我这样子的小白用户，真的会只买了相机的本体，不买镜头，所以他在推荐那一栏会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相机它有一个类似于像 default，你可以默认配置的一个镜头，
嗯，
然
加
后那个
价卖
镜
给
头，
你，毕竟是小白。
真的吗？他家有加价卖给我
我
吗？我
不
不
知
知
道
道
哎。
哎，我反正都买了，我当时其实还买了它的三脚架和话筒，反正从来没用过，就是这些姑
话
且
筒
不
你知
提。
道，还知道放在哪了吗？
我知道放在哪，但我话筒不会插，我不知道放哪儿，
哦。
就没有用上。但它有一个可以配套一起购买的一个套装，我当时就买那个套装，每一个镜头它会有很长很长一串，类似于像密码一样的东西，像乱码一样的东西。我看起来它就是无序的，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而且它里面字母和数字都有，还有特殊符号，所以我当时点开佳能的那个官网，我就啊，然后也懒得去查它里面的这个字母和数字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因为我配套那个镜头它不
越
是，
大越好，数字越大越好，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反正我这现在想来，其实当时也有点不太好，应该当时至少查一查每一个参数到底意味着什么意思，因为就是因为我没有查，其实给我后续埋了很大的一个坑，就是我的这款相机它能够接的镜头非常非常的少，这个
哦，我懂。
卡口能够接的相当于是类似于像我的手机，比如说
但它有那
Type
个
C 的口
adapter
或者
吗？就是它可以转吗？这个口，
I don't know，我不知
它应该
道，我
是可以
看
转的吧？因为它那个相机成像的话，哎，它相机镜头出来之后是平行光吗？应该是平行光的。那不是只要接个转换口就行了
不知道哎，真是消极
吗？
相机新人，就不知道哎。
哎，有啊，有转换口啊。那你只要把就有点像是什么安卓充电线，但是你安卓转换成 Type C，然后就可以插在 Type C 上。
OK，但反正我要是买那个 Type C，就是我的相机卡口它原生的那个镜头的话，我看了一下它的定焦镜头，就是非常的昂贵，会远远超出这个相机本体的价格。这个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后来我听说很多人选择索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会说索尼的镜头群非常的多，而且索尼有很多第三方厂商的镜头会更便宜一些。相当于佳能的那个的话，它如果是直接适配那个 我前面说的那个像吉他共鸣腔那个地方，
嗯。
那个洞，它的只能接加上自己的原声的镜头，所以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然后现在也算也没有特别困扰我吧，因为我也还没想过要买更多的镜头，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钱买更多的镜头，对。那反正当时是买了一个他官方推荐的可以搭配这个相机的一个变焦镜头，它差不多它的焦段范围是在18毫米到45毫米这个范围的话，其实18乍一听的话会觉得比较的广角。这里就有另外一个知识点了，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我买的这款相机，它好像是叫做 APS-C。我现在查一下，我怕我自己说错。就它里面的相片的感光元件。它的就是感光组件的规格是 APS-C 的，然后 APS-C 的感光元件和这个镜头叠加在一起，它意味着是什么呢？它意味着是说，我虽然我的镜头它的焦段显示上面写的那个数字的刻标是18到45，但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因为这台相机的感光元件是 APS-C，它会再乘以一个1.6的系数，相当于说它实际上面拍出来的这个焦段是在30到72左右，30到72呢，它会覆盖对于很多摄影来说较为重要的几个焦段。就如果大家去查定焦镜头的话，我现在只能说随便卖弄一下吧，因为我是都是这半年里面自己随便查到的一些知识。如果有说错的话，欢迎大家指正我。就大家如果去查一些定焦镜头的话，会经常发现说，哦，定焦镜头比较重要的几个焦段是35毫米。好像还有一个是35毫米和50毫米，50毫米以及85毫米。然后那在官方给我配的推荐这个，
对，为什么是这三个焦段？
这三个焦段好像说是跟人，其中有一个焦段是很靠近人眼观察的感觉，然后85的话是被誉为拍人像非常漂亮的一个焦段，然后35毫米的话，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一定是35毫米，但很多人会说35毫米它因为能够拍进去的环境信息变得更多了，很多人会偏爱这个焦段，这只是我道听途说的。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我实际上在试用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感受到说什么35毫米跟36毫米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这个镜头它乘以参数，所以我在那边摁的时候，它肯定是45入嘛，它45入到某一个值，肯定不是标准的什么35、50或者70几什么，而且我还没有85这个焦段，对对对，但实际上在使用的话，我会觉得说那个镜头它能够拍到的范围和我自己能够看到的范围其实差的不太多。我很少会说我想拍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因为我的眼睛也看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也没有那个想用相机把它拍下来的冲动。我对相机本身的要求可能就是说，我现在当下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的手机它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记录它了，那么我就用相机去记录它，并且相机有那它的那个存储卡可以不停的替换。我脑子里面想象就是我未来有很多张卡，然后可以不停的拍完就换张卡，拍完了就换张卡，让我可以拍更多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当然最开始我想是拍妹妹，就是因为我有室友，我想多拍妹妹。跟他出
拍
去
猫
玩的时
猫
候，
吗？
当时我们其实还有在计划，我们当时有计划就说要去欧洲玩，我们要去坐邮轮。我想说，哇，那我也需要一个设备，到时候给我们俩拍照，也是我后来决定买相机的一个原因了。还有就是应该是7月份之前，反正就买猫猫这个事情也是计划了很久了。是我室友他想买一只猫猫，当时我们一直在剑桥的，也不是我在看，我是完全没在关注，是他的猫猫，他在这边的英国有一些。啊，他们也不能说是猫舍，他们更像是 个人，他们可能家里的猫猫繁育了，他会把这些猫挂在网站上面，可以让大家买走。当时我的室友他就是有在计划说想要买一只猫猫这样子。嗯，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个设备可以，拍猫猫肯定也挺好啦。反正各种原因吧，就是现在反正拍照大部分照片的确也都是猫，完全没有浪费。
这是拍猫娘，
哪来的猫娘？只有猫。你在说什么
母猫。
啊？哎，你这个思想有点说不牛。但哎，完了完了，我刚刚说到哪里？反正就是，当时买整套设备，等到行为子真的给我的时候，我拿到那个相机，我还是怎么说呢？就觉得新的嘛，比较陌生，也没有摸过相机，它整体是比较兴奋的，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摸着玩玩这样子，然后当时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
当时
手
也不知
机
道
掉，
开机键在哪。
哎，对，是这样的，但反正就，但是因为是比较有良心，他把相机拿过来的时候，已经
已经
帮我
帮你
装
开
好
好
了，
机了。
是就是他已经帮我都装好了，然后如果我
啊，
自
确
己的
实
话，
组装好了。
对你帮我组装好，然后里面的那存储卡都帮我插好了。我怀着一颗非常感恩的心，就接过了那个相机。对，甚至相机包都配好了，反正就是我直接可以使用，包全到户，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差不多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拿到了这个相机，开始说慢慢的觉得是不是应该拍一些什么东西。我记得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国王十字火车站，这个国王十字火车站就是《哈利波特》里面他们9/4车站所在的那个火车站的名字。在那个火车站出来，就从火车站出口之后的对面有一家 Costco 的咖
咖
啡
啡
店。
店。
对，当时新惠子在那里等我，然后我就在那家咖啡店靠近窗台的吧台座位上面拍了第一张伦敦的街景，拍的奇烂无比，它对焦对在那个窗上的涂鸦上面了。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拍照的时候对焦，对焦其实我以为是因为相机我拿到手的时候，它不是有好几个模式嘛？因为我完全不了解相机的所有参数，但是我听说相机有一个自动挡。所以
嗯，
我当时拍照一直都是相机的
开车
自
就
动，
得开自动挡。
对，就是相机的自动挡，自动挡是叫做 P 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动挡是 P 档，它这个 P 是什么？P 档，
不知道，可以
哎，
查一下。
查一下，P 档相机全称程序自动曝光，所以它应该是 program 的意思。
哦，
OK，
确
反
实，
正就
叫 programmed auto。
对对对，然后相当于是我对于像有些三要素，像是什么ISO 感光度，然后快门，还有光圈，我其实对于这三个参数都完全没有了解。但是因为相机它自己会有 P 档，相当于它把所有的参数设计好，它会对这个当下的环境进行检测，它会检测说哦这个地方亮亮的，这个地方暗暗的，然后它会进行一个调节。调节完了之后，我只要去按那个快门就可，就是哎是快门吗？
是的，
哎。哦，我按的是快门号，对不起，我现在说了太多
那
这
按的
个，
是那
对，
个按钮，那个最大的那个按钮。
对，那个最大的那个按钮，那个巴汤，那个我这因为说了太多术语之后，搞得我现在我就有点搞不清楚，反正就是那个钮按下去之后，它不就成像了吧？成像了之后，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对，当时会觉得
跟
说，
手机拍照差不多，
就也没觉得哪里拍的特别好呀，
就
就
也
是
没觉得这8000块钱值得。
就是对，当时拍的第一张的时候，的确没觉得这个钱不要就要打水漂了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白天其实光线特别好的时候，手机也能拍出来比较不错的照片。这个也是我后来近期才发现的，就是我现在在用的其实还是比较老的一款 iPhone。当这个我在夜晚拍照的时候，它一张照片的大小差不多是在1兆左右，但如果我是在白天拍的话，我发现它可能最高的时候会在4.5兆左右。所以其实手机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它能够拍摄到的信息量还是很大。我个人的见解，如果说的不对的话，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纠正。然后如果是听音频版的朋友，马上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说。所以当时在白天光线非常不错，然后我的对焦又没有对准的情况下，我看那张照片，非常茫然，就觉得那就这样吧，那能怎么样呢？就，
毕竟也没有拍漂亮妹妹。
但是有拍很多欣惠子的照片，然后有相机的话呢，其实，这除了就虽然说当时感觉自己拍的不太好，但会发现说，因为我拿着一个相机，所以我可以拍照。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废话？
解
但
锁了这
是，
个能力是吧？
就是只要人拿起了相机，
别人就
好
会觉得
像
你能拍照。
对别人就会觉得这家伙能拍照。这个也是我后来有了相机之后，去餐馆拍照的时候，我会
就
发现
你拿着手机
有。
拍别人就觉得非常不礼貌，但是你拿着相机
对，
拍。
你知道吗？拿着手机拍别人，这他妈是偷拍。但是如果我拿着相机拍别人，我就是在创作，非常非常的神奇。因为我还是会蛮经常的，因为我如果朋友就大家有在看我的 B 站的动态的话，我会经常发我室友做的饭。所以我自从开始养起这个给食物拍照的这个习惯之后，我出去吃饭也会经常去拍餐厅里面的一些食物，以及餐厅里面我看到一些东西。如果我拿手机拍的话，我能够感受到，其实餐厅的服务员他们对我就是，哦，这有人在拍照，
哎，对啊，
这他们就是他的眼神上面就是
经
觉
典
得有人
中
在拍
国
照，
人，
对，经典中国人没见过世面，在这 吃个饭拍个照。
吃饭前先拍一下。
对，吃饭先去拍一下。所以，然后后来有了相机之后，这其实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去了一次坎特伯雷。坎特伯雷是，如果大家信教的话，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cathedral，就是大教堂，坎特伯雷大教堂，相当于是西方这边有很多人会把它作为一个朝圣的地方。在坎特伯雷有一家非常非常好吃的土耳其烤肉，kebab。然后那 kebab 店里面，我当天就是拿着。当然，这个时间线它其实跳得很后面了，但我可以先把它拿过来讲，就是我拿的这个相机去拍整个店里面的装潢。当然，我是先点了餐，然后点了餐之后再等待，然后后面吃完之后，我的朋友他们去上洗手间，我们准备走之前，我想把整家餐厅拍一下，因为我当时瘾非常大，我就觉得拿了个照相机。就是拍的丑不要紧，先拍再说，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个人在写作上面很有经验。就是我一开始写的差没关系，我要先写的量上去了。
对的。
所以我拿着照相机，我拍的丑没事，我就先拍呗，说不定拍着我就拍好了呢，谁能知道这事儿呢？所以我当时相当于是在外面走的时候，一直脖子上面挂着那个相机，一直拿着。然后那天在那家烤肉店，我就是去拍他们烤肉店的员工吃的员工餐。然后员工餐我在那边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店里的员工给我笑得眨眼睛，就是你知
很
道，
开心。
他就给我眨，笑笑笑笑笑，然后那个已经在吃饭的那个人还给我介绍说他们吃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大家非常热情，然后他们一热情，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说啊，那我可以拍照吗？就我想拍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像冰柜的格子，是那种 四分之一个圆弧状的透明的玻璃柜，里面有一些他们准备好的东西，他们的搭配的厨师会站在后面。我就问他们能拍照吗？我就发现那个小姐姐，她非常的兴奋，她就当下用就把她的手往她那个围裙上面去蹭两下，就是她把她那个手蹭干净去捏两下，然后再把她的同事叫过来，把她同事叫过来之后站在那个冰柜
有
的
点
展
像
示
在
柜的
拍
后
合影
面，
了。
对，就是他们俩很郑重的。他把他同事叫来，然后他们俩站在那个格子后面让我拍，然后我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拍陌生人，因为说实话我不太敢对着别人的脸拍，这太可怕了。就对我一个其实在路上还是比较自闭的人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方的个人空间，所以我不太敢直接对着别人的脸拍，我怕被别人骂。但是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热情的，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很郑重的在对待被拍这件事情。我就给他们拍了，拍完之后，他们俩笑得超级可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个很漂亮，什么，然后到就笑得很好看，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拍照感受到是会让别人快乐的。我之前拿手机拍的时候，从来不觉得拍照这个事情能够跟一些……
从来没觉得拍照开心过。
哎，怎么突然扭曲了起来？不是说好要一辈子拍照的吗？
让我拍一辈子的照片。
我拍一辈子的照片吗？但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人在拍下照片的时候是可以跟陌生人之间产生一些联系的，这个给我的冲击非常大。然后那个在吃员工餐的另外一个小哥，他问我，你是不是 photographer？你是不是一个摄影师？
你说你是，
我跟他说我是。我跟他说，I'm a student with a camera。我当时听到“摄影师”三个字，我说：“天呐，摄影
天哪，
师，这是
天哪！
我能企及的一个称呼吗？”但其实
哎，
想来
但是，对啊，
，photographer 在英语里面，它就是
拍照
photograph
的人，
啊，对，拍照的人，所以。
跟作词、作曲、歌手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你只要创作过，就算是吧。
这个其实跟科学家和 scientist 在。中文和英语里面的语境
语
翻译
境，
是一样的，就 scientist 他其实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吧？但是科学家家的话，他有种
家就有种已经是
成为
大
大
师的
家，
感觉，
对，是
对
大
的。
师的感觉。所以在不一样的语言语境里面，其实会稍微有点不同。然后摄影师这个师会让我觉得，
有种带师的感觉。
对，有种带师的感觉，但当然有可能是。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称呼过，说不定在摄影的圈子里面，大家认为自己是摄影师，这个是个很常见的事情。但我第一次被别人问，就是你是不是一个 photographer？这对我来说也是冲击很大。孩子从小没有听过这么大的，
没有听过有人这么称呼你是吧？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啊，我是一个 photographer，但我内心我可能说还是不是没办法说，就是哎，对我是一个 photographer，我不好意思吧，就是我想说，就我拍的这样子，就只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是 photographer，因为。
你可以说你还是个业余的。
但反正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带着相机的学生，然后我能感受到大家很开心，所以那次是我意识到说用相机拍人是跟陌生人产生联系的。然后我们再从时间拨回来，就是说当新惠子把相机给我带来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新惠子在嘛，然后我对着他脸拍，他也不会生我气，所以其实相当于新惠子当了。一周的我的模特，当时其实给我带来了蛮多想法的，就是说有做很多练习，那就给新惠子拍丑了，新惠子也不会说我，对吧？所以 是，
你
对，
拍
特别
挺
好
好的。
啊，谢谢。然后，所以当时是拍了一周的，新惠子和伦敦，但现在想来，我们也没有去拍那种。非常地标的图，主要是去了，
主要是在约会。
主要是去了那个叫什么 Selfridge，就大家知道，就 Jellycat 在伦敦有一个比较大的专柜在 Selfridge，是一个商场。我们当时其实在那边拍了蛮多照片的。然后还有一
Jellycat
个
就是那
是
种可爱的小玩偶，小玩
像
偶。
Jellycat，应该国内很红吧，就眼睛很小的那个小玩偶，
嗯，毛
果
绒玩
冻
具。
猫，对，毛绒玩具是非常好摸的一个毛绒玩具。我回上海的时候，我给好像是给家里人带特产，我觉得之后就多带点 Jellycat 挺好的。英国本土牌子，但反正就是说，我觉得当时这些经历会让我觉得拍人像让别人觉得快乐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嗯，这不排除就是我本身是一个希望周边的人快乐的一个人，大家开心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对。
哎，我想到了，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在20世纪的摄影的话，那其实当时可能全村就只有一个，或者说整个城市就只有一个摄影，那拍别就相当于是个很正式、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
你
印
想
象像
你
欧洲
先
那种小
你
镇子，他
说，
们可能会有那种巡游，也不是巡游的那种摄影师，就可能一年中的3、4年可能来一次这个村子，然后给每个人拍一张照片这个样子，然后就留在那
啊，
个
你
村
就
子的
说
户
以
口本
前
里。
像那种拉地雷炸弹引线一样那种照相机，什么就像
嗯，
发射导弹一样，那个钮
对对对
啪一
对
下，
对，
然后那个有一
在
个
当
木
时，摄
板。
影不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个其实我个人看法，我感觉你说的这个
嗯。
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可能会一下子拔特别高，跟成为这个媚社可能
就相
稍微有
当于
点
证
远。
明你活过嘛，就是出现在了这个村子的记录里，比
就
方
是
说。
说，一个人的影像或者一个人的存在，以一个画面形式被记录下来，本
因为以前
身
是
是
画
一个
师画画嘛，
非
就是
常
请人
高
画画。
昂。对，非常昂贵和奢侈的事情，在没有照相机之前，只有有钱人、贵族、王族，他们这种非常有钱的人可以聘请不错的油画师给他们画像，因为画像了，所以他们的存在被记，以一个视觉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当然，他们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比如说。那些王族贵族，他们会在史书中有记载，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他自己死后还能被其他人认知的方法是很有限的，无非是留下文字记载和图像记载，现在可能有视频记载，这样
嗯，
子，
音频记载，
音频记载，对，是这样
老
子的。
二次元。
对，老二次元，这也是我觉得做电台很不错，就是它能以一个音频的形式记录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和我们大家聊天的这个内容。所以，当相机摄影技术出现之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还没怎么跟别人聊过。我觉得说，它一
没
定
有跟我
程度
聊过
上，
吧，大邱老师。
就是好像没跟你具体细聊过。我看到直播间里面有人说荷兰艺术史上有很多平民肖像画，对，我相信它肯定是有一些平民肖像画，但我们从更广泛的，留下的图，当我们进入博物馆，然后去看一些大师的著作，他们画的肖像画里面，有钱人的比例，我相信一定是远远超出普通身份的人的。数量的一个比例上的事情，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哈。嗯，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创作者，他们是更愿意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的。我相信这都是存在的。然后，但摄影的话，它让，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数码摄影，它其实很方便。整体上是非常方便的，它让我们能够，无论是从个体的，比如说我去记录，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可以去记录，还是我去记录普通人，这两件事情都会让我感受到更多的平等。这可能说的有点太大了，但我的确是有这样子的感受。我说的，比如说是。 拍摄方的这个平等是说，可能之前我观察到的世界是无法被别人所认知到的，但是现在因为设备它还是比之前更容易接触到了。当然，这里面其实，最最有影响的应该是手机摄影。手机摄影让摄影这件事情变得让大家更触手可及了。所以，当大家举起一个现在能够获得的设备，拍下自己观察的视角，发布到社交平台上面，可以被更多人的看到，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比以前更平等。然后我们去拍普通人的生活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关注到以前没有被，可能历史上面不太会被关注到的一些话题、一些人物的时候，这也会让我觉得更平等。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反正大
嗯，可
概
以
是
讲
我
讲你
的。
之前去那个 Binder 那里拍照的事情。
这个就又涉及到说，反正去坎伦伯雷拍餐馆之后，我就发现拍人很有意思。我会觉得说，大家其实想被看见，因为那个姐姐她在拍照前把自己用围裙把自己的手擦干净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大家
嗯。
在很郑
很
重
认
的
真
对，
的看待这件事情。
对，大家很认真的看待自己被看见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不
很少
太
有那
容易
种
被看
被
见，
别人看见，嗯，确
被
实。
看见、被尊重，这个可能是比较少的。然后这后面就说到，我拍了，我在试图拍组图，这也是可能时间已经推移到，可能差不多11月份的时候，但 whatever，就可能在11月左右的时候，我去了一次我们镇子本地的图书装订的小工作室工作坊。这个工作坊它应该是在200年前建立的，所以现在在工作坊里面还能见到可能100年前留下的当时的挂着的一
嗯，
个马蹄铁。就是马蹄铁在，大家如果玩过赛马娘的话，可能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说，就是马蹄铁它代表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它是象征着能够带来财富和幸运的。如果
嗯，
我没
确
有记
实，
错的话，对，所
有很多
以，
游戏里面，马蹄铁是作为幸运的标志。
对，就在这边的文化里面，它是有这样的象征的。所以我去了那个老工作坊之后，我就看到那个马蹄铁，在那个工作坊里，大家工人的平均年纪可能是在60岁左右，几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因为那就他们的这个工作称为book binding。book binding 是
嗯。
说，当我们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在书籍的部分，不是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线它缠在上面吗？
他要装订。
对，所以它装订里面大概是有几个步骤。他们可能会给那些书页去刷浆，然后，会需要找合适的封皮，然后把书页厚厚的那一沓给他们全部缝起来。当然，缝现在是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去缝，但是还需要人工去操作。他那个小小的工作坊里，差不多每天会有4个人在里面。那4个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带着相机去的，在前台接待我的那个老爷爷，他看到我的相机，他还跟我说：“他说，哦，你这个相机，我在20年前，我忘了他说，可能是在几十年前，他也有一台，
哦天哪！
他有一台装胶卷的，长得很
哦，
像。
对，当时装胶卷的相机好像都长差不多，
对，
就
他
是
跟
比
我
较
说
小的那种。
他有一台装胶卷的佳能，我就震
哦。
惊了，我就可以没有问题，但他就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我当时会觉得说，图书装订其实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我当时是为了装订我的毕业论
毕业
文，
论文，
就我所在的学校，其实英国可能之前 大部分学校都会有这样的传统，大家的毕业论文是需要用硬封面去进行装订，然后在封面需要烫金还是烫银，把
然后
名
存
字
在学
和
校图书馆里。
对，然后存在学校图书馆里面。但这个规定随着新冠期间有一些学校他们取消掉之后就没有恢复，但是我所在的学校，它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会需要，一般会需要学生把。去提交这个需求，然后比如说在学校的学生组织里面，他们会提供这个服务，可以在网上下单，就是说让他们去打印，打印完之后会有统一的车子送到图书装订的工作坊，把大家的论文装订起来。然后我当时呢是非常急着想要，我想快一点拿到，所以我就跟对方
线
说，
下去了，
我可以线下直接去那个工作坊，那个工作坊其
当
实
场
还
催
是。
稿。
我可以提前，相当于是在他们收，统一收之前，把我的自己的论文自己提交过去，这样子我可以差不多能够提早1周拿到装订好的版本。那个工作坊它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我发现说，可能曾经镇子上面是有2、3家的，但现在好像只有这一家了。
对，我在的时候去的就是跟你去的是不一样的
对，但
装
是
订
那家
房。
现在已经没有了，并且我去了这个装订的工作坊里面有一个伯伯，他跟我说他原来在另外一家店工作了30、40年了，后来他们倒闭了，
倒闭
他也
了，震
对，
惊。
就是关掉了，各种各
啊，
样的
是
原
不
因
是因
关
为疫
掉了。
情期间没有收入呀？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他因为他所在的工作坊关掉了，所以他就来了这家店。
那就只剩下全镇子是唯一一家了。
对，现在全镇就这一家，但他们的工作很忙碌，然后工作坊因为有机器在运作，其实冬天的时候里面也很热，都不需要开空调。我就会发现说，装订图书装订工的手，我会觉得想拍，就是但我也有拍他们人的照片，我感觉他们的工作其实并没有被很多
人
学
认知
生。
到，
或者人你认知到，因为既然我的毕业论文是需要他们装订的，我相信他们的手一定为大量的，
无数的 PhD 装订工。
对，无数的博士生，大家毕业的时候的毕业论文都是由他们装订的，它是我们成功毕业里面非常重要、极有仪式感的一环，会让我觉得我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和工作。就经由他们的手变成了实体，固定了下来。当然，主要还是那个打印机先把我的东西打出来。对，但是
彩色打印
打印，
机。
对，谢谢彩色打印机。然后他们会把它缝起来，把那些纸页缝起来之后，我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硬装的书皮封面。在那个书皮封面呢，会用类似于烫烫的铁块一样的。锤子快速的敲击，就会在上面敲出一个学校的 logo，把那个烫的金箔印上去。我在他们工作坊，我能够感受到那个书的封面装订的每一步，就是由他们的手在完成的。所以我就问他们，我能不能拍他们工作时
工作
候
的
的
样
照
子，
片？对，拍他们工作样片。然后我跟他们说那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劲儿起来了，大家就开始表演了，你知道
才艺表演了，20年没有表演才艺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表演才艺了，就是表演才艺什么，就是他们带我逛了一圈整个工作坊，其实工作坊也不大嘛，可能在20平左右吧，很小一间。然后上面2楼可能会有一些杂物什么的，就开始给我介绍这个一本书的装订，它里面到底哪些流程，
真的
然
是
后。
20平吗？20平不是一个客厅大小吗？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
啊，
所以
真的
他
只有
们
这么小？
真的就这么小。然后他们只有一
天
个
呐，我
小
当时
的，
去的另外一家那个很大呀，
没有，
那个感觉
那个
有个
非常，
200平，
哇靠，这么大，那个真的只有
对
二十
的，
平，非常非常
我
小。
震惊啊！
对，一个很小的工，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体量非常小，所以他们存活下来了，也不排除这种
但是
原
他
因。
们要为全镇子的所有的毕业的博士和，
对，所以他们工作非常的忙，他就
天
是每
呐！
天从早到晚在那边弄。除了那个镇子上面的毕业论文之外，他们还负责一些古书的修复。他们会有以前的书，有些是布的布料的那种 封面，所以他们有以前的老布料，然后去做匹配，然后把那些书修复起来，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老的书，它现在散装了，他们可能要进行重新的组装什么，所以他们负责的业务范围还是比较广泛。但整体上就是，当我跟大家说我想拍照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兴奋，然后就给我介绍这个工坊里面的每一个步骤，比如说他们那个纺线的那个。仿就是相当于把 A4 纸一页一页怎么穿起来的，那个机器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给我看，包括还让我自己去尝试怎么去给硬壳的封面做烫金。那个师傅还让我自己去敲那个东西，就
你
我
还
这个
烫了一
米，
个带回家了，我印
对
象。
我还多烫了一个带回家，师傅给了我一个，就是免费送了我一个，非常神秘。但反正就我自己尝试一下怎么样去做烫金，我就拍了他们每个人工作时候的场景，然后他们手的姿势和动作，我会觉得说，就那一双双手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真的是手艺。
手艺人。
对，然后这张照片其实拍完之后，我还没给他们发。我想印出来一批去他们店里，就2025年新年，我到时候再
哇，
去一次。对，因为我
好
发现一件
耶！
事情，是我跟我邮件联系的其实不是他们那边的人，邮件联系的是
哦，
邮件联系的人。所以我想，我本来开始觉得说我拍完之后，可能电子版打包，Google Drive 有一个链接发过去就好了。但我后来发现，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收到。就会觉得说，可能实体打一波照片出来会更好一点。这个也是我今年的一个计划，希望下周可以，希望下周
下周
可以
还没
收
上
到。
班呢。
哦，对哦，那可能要1月6号之后，因为下下周吧，下下周可以去一次那边。对，我能够感受到大伯们都、伯伯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其实后来我第二次再去拍的时候，我有见到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就他跟我说，他以前本科的时候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的平面设计，不是在这个镇子，是在别的学校学的平面设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来工作坊，现在要从事这个行业，但也是他从事这个行业的第7年了，
天哪，那
所
不是已经
以。
是老登了？
也，但他看着很小，他看着很小，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本科毕业，现在过来，对。
那也有快30了。
所以当时非常有意思的是 Brian，就是里面有一个老老头，就是原本另外一个工作坊的拜拜。我跟拜拜说：“拜拜，我要拍你的手。”拜拜说：“哎呀，手丑的呀，都是褶子，你拍那个 Ryan。”他说：“Ryan 年轻，Ryan 手好看。”就但是我实际上我去拍拜拜工作的时候。他很开心的，他一边说着"哎，我的手不好看"，然后一边就开始表演。我当时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我跟他们可能就见过那一两次，但是因为拍照这件事情，我们可以
把人与
产
人
生
之
一些
间，对，
的距离拉近了。说实话，对我来说，要跟一个英国本地人交流，我是有压力的。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英语说得不好，有的时候互相之间的沟通可能没有那么顺畅，我也担心对方觉得我是一个 pro educated 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教育
你
水平
还
不高的人，
pro-educated？
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英语说得不好，别人就会觉得你没上过学。我尤其是我顶着一张外国人的脸，就很容易给别人产生印象。然后我很害怕，我会给对方产生这种印象，这种害怕会让我更不敢交流。但是因为有了相机，我要去拍对方，所以我势必会跟对方产生一些交流，然后对方也有跟我交流的欲望，因为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因为我感觉在国外生活，英语国家生活，其他的我不是特别清楚。对方对我们没有兴趣，其实是我们无法交流的最大的原因。如果对
哎，
方
我
对
觉得
我们有兴
是哎。
趣，他们其实对国人，就是外国人，没有兴趣。
你是？
这会让我们的交流变得很困难，但只要我们互相之间都是有兴趣的，其实语言上面说的不那么流利，不算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说的再磕巴，其实大部分动词都在那边，时态不对，对方也明白在说什么。然后有时候我可能说不清楚某一个事情，包括那个马蹄铁，我看
他
到
给
那
你
个马
完形
蹄
填
铁。
空，
对，就是对方会捕捉我，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马蹄，我想说马蹄铁，我中文当然知道是马蹄铁，可是英文你知道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说那个 horseshoe，
哎，差不多吧，感觉。
然后 Brian 跟我说真的是 horseshoe。
Horse。
horseshoe，对，反正就是就差不多。你看我的英语水平体现出来不行是吧？就是，但是就是我这样子说，对方会纠正我，然后会告诉我其实是什么马蹄铁，就是马的鞋，真的非常搞笑。就凭着一股冲劲去交流的话，因为有共同的可以说的一个事情，所以。
有共同话题。
对，会让我觉得和不太熟悉的人交流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对一个死宅来说，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新的发现。
Husky 在弹幕说，上次去上海找朋友，他也一直找人拍，被拍的陌生人也都很高兴。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正经去拍照，有一个相机，真的跟手机说"美女，我能拍一下你"还是不太一样。
我还记得有一天你在路上拍两个人在屋顶装修，然后他们向你挥手。
啊，这个是也是，反正各种原因吧，我在慢慢的尝试给陌生人拍照，然后我一般不会做一些特别的计划，但就像前面跟大家说的，我有了这个小相机之后，我感觉自己应该多拍，然后我每次出门都会把相机带走，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手机是大家身体器官的延伸，是手的延伸，我就在想说我这个手的延伸能不能别握着手机呢？我握着相机可不可以？所以我会就是每次出门，基本上相机就把它充满电，然后带出去拍。带出去拍，有一次我是路过了一个英国的，就是本地的，他们在装修屋顶。这边的装修屋顶的话，它是一个小别墅，可能差不多在2、3层左右。他们在给屋顶上面披瓦片，相当于是我其实不知道这边的屋顶上面也会贴瓦片这样子。反正他们有3个人站在脚手架上面在忙在聊天，我当时觉得哇，真有意思，有3个人在装修，也不是说在造 房子，
对，在造房子。
这很难，就是看到工人在。造房子，而且3个工人都没戴头盔。我当时想说，虽然说这个也不是很高，但是不是就还是有点危险的。但能够感受到他们3个人应该挺熟悉的，所以他们3个人很快乐的在那边搭房子。我就觉得说，哇，真是有意思的一幕，所以我准备拍嘛。我准备拍之后，我就发现我被3个人里面的2个人发现了。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因为那可是3个壮汉啊，3个成年的壮汉，他们要是骂我，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但是很意外，就是那2个壮汉发现了我之后，他们就拍拍他们的另外一个同伴，然后3个人就开始在脚手架上面摆造型，就他们开始
开
凹
始
造
秀肌
型，
肉。
就开始秀肌肉，然后给我点赞，然后我当时觉得。哇，这也太开心了！就虽然那天英国的天气就是很差，
对，
天非常的白，然后没有太阳，但是他们笑得也太开心了吧？
我觉得那个真的拍的挺好的，
对，
哎，是
就
不是可
很
以给
可
大家
爱。
展示一下？
这能展示吗？我不知道哎，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但音频节目的话，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展示的图片。
没事，没事，你继续
我
聊，
找一下，我找，OK，反正
我可
就
以，我帮你翻一下。
笑死，反正就拍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每一次这样子和陌生人产生一点小小的联系，都会让我觉得说，拍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它也会让我更自信一点吧。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个事情我也开心，被拍的人。也开心，如果这是一个大家都开心的事情，那是不是我就有更多动力去做这个事情？哎，但是好像说了半天全是故事，没有干货哎。就是本来想跟大家介绍我是怎么，
进步的，怎
本
么
来想
从一个业余摄影变成一个职业摄影？
也没有变成职业摄影嘛，业余摄影变成一个业余摄影。 本来可能想更多的是跟大家说关于相机的参数，我在没有学习的情况下，就光靠拍上面拍着拍着就发现哪里不对了，然后就逐渐意识到那三要素，所谓的摄影三要素，ISO、光圈跟快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通过我拍了大量的，也不能说废片吧，大量的。可能有各种各样问题的照片，但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照片。发现了一些技巧，并且这些技巧和我在网上后来去看的一些教程，跟我说的那些人，他们讲的和我自己感受到的其实不太一样。当时我会觉得说，难道是我自己点的这个技能树没点对？可后来又发现，那我拍的也还可以，所以可能。我感觉网上的摄影教程，就大家看看开心就好。我不觉得他们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可以提升大家技术的。哎，你怎么办？啊，就这张照片，对，
是吧？就这张照片。
这辈子找出来，这也就是当时那个建筑工人。
这两只手点赞真是太可爱了。
对，这哥们，这你知道，我很为他们三个担心，就是那个做造型挥着锤子那个兄弟，我太担心他，怕他跌下去。但真的很快乐，而且他们会让那一天一整天，只要跟就是怎么说呢，一整天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就会觉得很开心。笑死，睡觉，晚上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哇，为你高兴！你和段老师10周年，鼓掌！窝 头说我要听二次元的部分和媚色的部分。媚色的部分，我是媚，我在摄影，我不就是媚色？二次元，我不二次元吗？那就是二次元媚色的故事。
没有，那你确实也拍了妹妹。
然后我的确也去漫展拍了照片。这个我不知道，我今天是不是这个节目因为太长了，我其实可以给大家讲讲我那次去 CP30，虽然很
哦，你
短
好像没
暂，
有仔细跟我讲过，
就是
细讲。
细聊拍妹妹，就是我没有具体的。但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节目已经太长了，已经1个小时41分了，我们可能就下期吧。
啊，还要下去吗？不行，必须要讲完。
你要讲那是 那我觉得那参数的部分今天就讲不了，怎么进步今天可讲不了了。
没有
那
人关心你是怎么进步的，只关心排位。
你们不关
这不是摄影技巧分享，这是，
心我，我是真心想和大家一起进步的。
没有人想跟你进步啊，但我想跟你进步，戴老师，他们不想，我想，他们只关心妹妹，我关心是你，一大小老鼠。
谢谢你，
但是我也关心妹妹，所以能不能讲讲妹妹？
就是，好吧，那就叫妹妹，就，首先先，哎呦，这太尴尬了。但反正标题其实说成为二次元美色，就指二次元拍摄，大家主要讲的是拍 cosplay 嘛，相当于有很多。动画或者游戏的爱好者，他们会试图去演绎他们喜欢的角色，这个事情我们称之为 cosplay。那 cosplay 的话，一般来说，我其实，在拿到相机一开始也会想说，是不是可以去拍 coser，但是我在的城市，它好像没有很多 coser，尤其我想拍中国的 coser。那有没有什么场合是在？我们不需要特定的在网上去约模特、约地点，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coser 让我们拍呢。那就是漫展。我上次去漫展是去了在杭州的 CP30，这是第一次我带着相机去漫展，当然我因为 CP30 其实密宝旅人的摊子，我们有在卖周边跟，我们有卖专辑吗？专辑好像卖完了，但我们其实是当时我跟多尔老师还有易达老师，我们三个人在摊位上面，所以我发现的第一点就是，哪怕我带着相机，但是如果我不是 整天可以去拍照的话，我其实拍 coser 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因为要忙。就我感觉我去 CP30 那个城管的时候，就类似于像就大可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小说吧，就折叠北京，大家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我去 CP30 就感觉是折叠 CP30。当一个人他成为摊主的时候，他就不能去买谷子消费。当一个人成为了买谷子消费的消费者之后，他就会忙得没有时间去拍 coser。当一个人他有时间去拍 cos 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自己还能管着自己的摊位卖东西。我称之为漫展的不可能三角。对，
揣
这
呆嘛，
揣
三重困境，
三重困境。CP30 活动如此之多，漫展有那么多可以干的事情，但是能够真正去干的事情只有那么一件，不然的话基本上就会残废。我当时是试图在跟杜尔还有伊达老师三个人换班期间，在 CP30 的第一天，可能下午3点多的时候，当时其实整个太阳还是非常非常亮的。我说我想去某一个企业馆买东西，大家放我去了。放我去了之后，我在整个场馆可能溜了40分钟不到，然后当时就会说有观众来摊位找我，所以我又很急着赶回来。那个场馆还是挺大的，所以其实但在走来走去的这个路中间，它其实一半是在室外的嘛。在室外有非常非常多的 coser 和摄影师，并且这些 coser 的姿势水平非常之高，他们的妆造很厉害，很厉害哦。以及在那个场馆的周边有很多人坐在那边蹲在那边，其实有些是已经逛累的 coser，或者在吃饭的 coser，会有很
逛
多
累
人。
的摊主，
逛累摊主一般在摊位里面，不会在
哦，
外面。
确实。
对，所以整个场馆有大量大量的非常厉害的 coser 在中间场馆和场馆中间有那种太阳光、自然光非常
中
好
间
的那
场馆
些，
跟场馆中间有什么区别？
就是场馆中间是阴场馆，哦，
哦。
场馆和场馆中间是他们连接的部分，其实是场外，它是楼和楼之间的连接，小楼跟小楼的连接，就
理
那个
解。
杭州那个展馆，对。然后在那个 A 馆和 B 馆，我当时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说 A 跟 B 之间，它有一个室外的空间，在那个室外的空间，相当于太阳光，它是有很强的自然光。那天天气很不错，有非常强的自然光，所以光线很好，并且它的那个展馆的天花板也不能说天花板吧，它有一个类似的那种桥的结构，是那种一棱一棱的结构，所以光线会透过那个一棱一棱打到地面上面，是有那个有黑白格子的。这个在摄影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讲究，说一张好看的照片，它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
剪
光，
影，
就是暗和亮的部分。
黑
然后
白
呢，
关系，
黑白
明
关
暗
系非
关
常
系。
明确的时候，对，哎，趁机在这里塞一点进步的干货。就是当一张照片它有明显的黑白格子的关系的时候，这张照片会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球，大家会更愿意去看这张照片。所以它那个光影的切割洒下来的是本身是非常漂亮的，有很多 coser 他们就会站在那个光影切割的部分。然后包括我当时最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我在场馆和场馆间看到了很多柔光罩，就是肯定是有人背了非常多的打光的设备。就在场馆外面，所以相当于是有很多设备是其他的更专业的摄影师
提供
他
的。
们已经提供好了，大家可以，并且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工作坊 workshop，我一下子可以看到超级超级多的摄影师他们是怎么在拍照的，包括
哦，可
他
以
们。
偷学。
对，我现在就进行一个偷，就我会看到说他们，拍的时候他们怎么跟 coser 互动，包括那些 coser 他们都有非常多的被拍摄的经验，我能够看到，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魔法少女小圆有一对，他们穿着婚纱， 他们俩很会摆姿势，并且他们俩会有意识的慢慢转向自己的脸，这样子。因为其实摄影师非常非常多围着他们，大概是以一个半圆弧状的形式围着他们嘛，所以注定了有些摄影师能够拍到正脸，有些摄影师能拍到侧脸，有些摄影师能拍了个背，对吧？然后 coser 有些 coser 他们就会很注意，就是他其实会时不时的稍微转换一下自己的姿势，让大家可以拍到不一样的部分。所以你在
旋
那个
转
瞬
自己
间，
的脑子。
其实，在那个场合之中，虽然并没有一个人一声令下说我们现在这个摄影工作坊开始啦，但是其实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学的。我就在那逛的40几分钟之间路过那些地方，我能够感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在我没有足够的预算去约 coser，并且平时比较害怕一对一在网上，因为有些是所谓的互免嘛，就是说 coser 模特不收我们的摄影费用，摄影也不去收，也不去收这个模特的费用，大家称之为互相免费互免。现在小
跟
红
大
书上
酒
面
互
写。
勉。
就是我是很害怕互免的，就摄影上面，因为摄影互免就相当于得跟这个人真实的待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这个对我来说心理压力有点大，我不太能
不
承
熟。
受，对不熟吧，不熟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但是到了漫展之后，它其实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它就类似于像在一个广场上面有人在说话，然后很多人都能看到，就是微博广场那种，整个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这种多对多的关系对我这样子死宅来说是心理
更
压
友
力
好的，
非常非常小的，对，是更友好的。而且在那个场合，coser 他们都是默认可以被拍的，大家是就对，就是实际上说的，广场上不会有人让我伸照片，大家都是 OK 的，你是可以拍的，并且有些人会拍了之后希望我们给返图，返图之后大家会很高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友好的一个场合，会让觉得大家互相在赏识对方。是这样说，街头摄影师就被要求过删照片。对，就如果是在漫展上面拍 coser 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问题。甚至我有在拍了漂亮小姐姐之后，有小姐姐问我要微信，她还说
哦，
希
是
望这
吗？
个。
小姐姐，认识
对，
了新的小姐姐。
有一个穿洛丽塔的小姐姐，她当时是要了我的微信，就说能不能就
版图。
我把图发给她返图，然后以
哦。
及有一些可能没有加私人联系方式的，我会试图把他们的照片发到 CP30 的超话，会有些人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会有哦，因为我返图，所以我当时拍的一个月正龙牙的 coser，他应该是看到我发的那张图，他还给我回复，就相当于在漫展上面去结交，也是相当于还是一点，第一点就是通过摄影去结交朋友，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并且它是多对多的，其实一下子会认识非常多的同好。当然我在漫展没有认识任何摄影师，对。
所以说，摄影师的男女比例是多少呢？在漫展？
我觉得在漫展上面，比如说 coser 站在路中央，周边不是围着那个圈嘛，那个圈里面95%是男的，
哦，就二十个
就
人里
是。
面有一个妹妹，20个人里面有一个妹妹，
甚至都没有，这
没
是让
有。
我不太舒服的一点。其实，因为我不想跟他们挤在一起。
啊，我懂，
我不是说我嫌弃或者厌恶这个事实，我跟他们不熟，我不想跟他们挤在一起。我就算想拍那个 cos，我肯定没办法。然后我就远远的一看，哇靠，全是男的，全是大哥。然后虽然说。那比如说那我说20个95%，那5%的媚社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然后我在漫展观察到的媚社，可能有些他们自己本身出 cosplay，然后他们给朋友单独拍，这样子，对，不会说是站在空旷的一个，也不太空旷，人太多了，站在一个比较大的场合里面围着 coser 去拍，这个也给我带来一个疑惑吧，因为摄影本身，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性别上的、体力上的门槛，
确
因为
实。
摄影师
哎，
本
但也
来
还
就
是有
是，
体力上的门槛嘛。毕竟，如果要举着相机举2个小时，肯定还是累的。
但是说实话，举个相机举个2个小时，它这个力量的需求绝对没有，就是工地搬砖那个需求，你知道吧？如果是
确
特
实，
别特
确
别
实。
专业的那种，比如说要背什么什么钢、什么泥。 我忘记了，反正
嗯。
背在身上就是100多斤的那个什么，那可能女摄影师，我觉得大家就是体力上面的确需要更多的锻炼才能维持上。但是你说我那相机500克，
嗯，确
对
实。
吧？就是500克，小学生都能举。这还有，沃特说还有带遮光板，然后一般来说。遮光板的话，他可能会专门会找一个人放在那边，或者有个人专门去打那个反光板啊什么的，或者有专门个人。所以我能够理解啊，就是专业领域的，就是摄影的女生，就是她们背那个非常巨大的设备，大家可能腰部的支撑会比较差一些。但是
嗯，
cosplay 摄影，
但是二次元媚摄就不一样。
二次元媚摄，为啥呢？我在想，二次元媚摄为啥，对吧？怎么会？
是不是都参与，能当媚摄的人都参与 cos 或者变成妆娘，
我这个，
变成摊主了？
我其实就会，我不是特别明白这个区别。但是上一次我看到男女比例如此悬殊的，其实是音乐行业。就我发现，游戏领域的配乐行业，或者
嗯，
是电影
都
领域
是
配
男
乐行
人，
业，男的比女的多很多，对吧？
但也没到
然
二
后。
十比一。
但可能没有到20比1吧，但音乐行业里面，这也难了很多。真的，
但也有个10比1，感觉8比1。
我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了。反正，我会觉得说，可能是像是这样说的，人像和城市商业上面对体力要求差别不大，然后
婚纱
婚纱
摄
摄
影有
影
很
很
多
多都
妹。
是女性，对不对？
嗯。
要大设备的都费劲，可能女性会少一些。但整个 cosplay 就是漫展里面的。男社和女社的这个比例上的差异，我其实是不太明白的。但无论怎么说吧，无论怎么说，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差异，会让我觉得，我结交摄影的同好有点麻烦。我其实
所以
想
你现
更
在
多
结
的，
交了摄影的同行了吗？
我在小镇这边有一些朋友，其实对摄影感兴趣，这就是另外一块了。就当我们拍完照片之后发在哪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可能今天就不说了，今天这个节目有点太长了。
嗯，确实有点长了。
是的，是的。但因为我现
那
在有
做个
点，
总结吧，大学老师。
做总结就是2024年买了一个相机，然后很开心，感觉获得了一种新的可以跟别人交流的方式。虽然本来计划是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对
如何提
相
升
机
技
的。
术？
对，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相机的小白，什么都不懂，到慢慢的意识到这些参数意味着是什么，这中间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过程，然后很想把这些过程分享给大家。但今天这期好像，最后说了很多关于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事情，那
确实，我觉得这也
我也。
挺好，人文关怀。
我是很喜欢讲这样的故事，但这样
感觉
说
人与
来的
人的
话，
互动比较有意思。
是的，是的，硬核的话，可能可以下期再聊吧。这样子就，反正最近有很
硬核
多
可
做
以
电台计划，
拉一个摄影朋友一起聊。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摄影朋友。
是这样，就是摄影朋友。
可以啊，是这样，来吧，人文摄影师带带我，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聊摄影。然后，可能关于摄影还想聊一聊，就是开始摄影之后会选择哪些平台的发布，然后不一样的平台发布其实意味着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
哦，
响？
确
这个
实。
其实，尤其是大家现在拍了照片之后，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憋不住的，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发在网上的。这一部分也挺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就下期再说，今天就到这边。
嗯，大学老师在摄影上有很优秀的成就，
优秀也没
短
有很
短
优
半年
秀，
时间就被入选了很有名的
所以
杂
说
志
没有入选杂志，你不要瞎说，那不是这
的
样子。
作品集算是。
没有，别瞎说，别瞎说，这个就是，哎，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拍照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发表的或者是投比赛的东西，然后这中间，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发现了一些坑，这个也可以到时候下一期再说自己的照片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可以
哦
跟大家分
耶，
享一下，对，
哦
但
耶，
今天
这
就
有这么
是，
多可以聊的，大舅老师真厉害呀！
摄影一个巨大的坑啊，有太多东西了。So 这半年有一些心得，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也很
但是
好
还是很
奇。
想听你跟妹妹互动的细节。
好的，
嗯，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如果大家也是对摄影感兴趣的话，很欢迎在评论区。虽然评论区没有办法发图，但是，很欢迎大家分享自己跟摄影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二次元的摄影，能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更好了，因为我
大
觉
舅
得
老
我
师还
感
写
兴趣。
过一本小说，是关于媚色的。
别 Q 了，别 Q 了，
还
坑了，
签约了，
坑
大
了。
舅老师特别厉害。
别骂了，撤了。
OK，那今天
OK，
的录制就到此为止。
这录制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那拜拜，下期见。
下次再见。